大众请起立。好，向伯行一问讯礼。向法师问讯。好，大众请坐。好，恭请法师开始。
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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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老你，各位法师，各位菩萨，大家早上好。好，今天很高兴来到妙云兰若，跟大家一起来研讨空知探究最后的两章。那院长分配呢这一本书，就是用两年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研读。那这一本书虽然不是很厚，但是呢很精简所以如果没有这样分成两年来上，院长说有很多宝贵的内容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第二年呢就上后面两章就第三和第四章般若空和龙树空那我负责的部分呢是我和常慈法师是负责般若空那圆波法师跟院长是负责龙树空那院长是做总结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在开始之前啊，要知道导师讲般若空的一个要义呢。如果大家有这个空知探究导师的书他在自序的地方有说明的他说阿含的空呢，他是着重在修持的解脱道。那部派的空呢？着重在法义的论究那般若的空呢重在甚深义的阐明那龙树的空呢是把这个阿含经缘起中道还有般若的假名跟空性做一个汇通所以龙四个阶段的空它的着重点会有一点不同但是都没有离开就是世尊的根本精神那由空那让我们能够得到解脱证得涅槃这个是一致的只是大家各期的这种经论呢偏重有所不同但是它的宗旨都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要上的这个般若空它是着重在甚深义的阐明这个甚深义其实是不容易讲的为什么因为甚深义是如来智证的境界就是释迦牟尼佛智证的境界我们现在都是凡夫所以呢我们只透过导师的这种爬书经论的爬书一些白话的说明让我们对于世尊的这种智证的境界呢有一些体会所以这个甚深的空性不容易说明所以待会大家如果进入空的状态的时候呢就是很正常的不过大家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下午龙树的空呢它就会把这种从甚深的不可思议的这种空的境界呢拉回到现实来谈龙树菩萨他非常厉害的就是这一点他把这个般若经难以言喻的这种般若的深意呢拉到现实从一个初学者如何依世俗地证入第一义地所以龙树的空呢它就是把这种甚深的部分呢那用二地来做一个汇通那所以下午呢就会帮助大家理会这个部分好我们来看第一部分呢就是第三章大家请看目次般若经甚深的一切法空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要讲的就是甚深的一切法空，重点就是一切法空啊，一切法空。那我负责是前四章啊，前四节啊。第一节是般若的翻译啊，般若的译出啊，目次啊。然后第二节呢，刮胡二法空性是涅槃的译名，译名就是别名了哈。法空性是涅槃的别名。第三，大圣般若以阿含经啊。那第四节呢，是在第二页哈，目次的第二页，空之发展与类集啊，就是导师整理了很多空的一种发展的历程啊，给我们说明。那第三页开始呢，就是我们第一节的内容哈，般若经的译出啊，嗯。那在谈般若经，我想大家都会想到一个字，就是空，或者是空性，因为它最足以代表初期大圣的思想啊。我们一般讲大圣的主要的思想就是空，所以有一些人说是，很多世间人说我们遁入空门，有没有听过啊？其实世间人解释这个空门呢，就好像我们放下五欲，放下枷锁，然后呢来到这个没有五欲啊，没有这个干扰的地方修行，叫遁入空门。实际上这个空字在佛法是很深的，不是说你放下了这种男女啊世俗的就叫做进入空门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不真正知道空义啊，即使我们放下世俗进入到佛门，还是有一大堆懒惰不空的，对不对？自己的见解不空，自己的贪欲不空，只是换一个形象，那还是徒然。所以真正的空义呢，它是用在生活上啊，它是可深可浅的内容。所以我们透过导师的说明，让我们来了解，其实空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它只是法的真实相。所以那一天我们在高雄啊，院长就举了一个很好的譬喻。一般我们讲空性或者是空啊，五蕴皆空啊，那这一种空我们都说，哎，既然什么都空，那到底我们要不要做布施啊，我们要不要做善业啊，对不对？我们会把这个世俗地跟圣义地呢，会截然的觉得好像两者要怎么会通。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啊，非常好。他说，大家有听过空谷回音的譬喻吗？空谷回音啊，院长就举了这个譬喻，大智度论卷六啊有这个譬喻。空谷回音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一个山谷里面呢，你说我很美，回来的是什么？回音的是什么？我很美嘛，不会你很美嘛，对不对啊？它一定是相同的。意思是说，虽然这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啊，如空谷回音，但是它我们造什么业啊，这个如是因如是果，它是绝对不会错乱的。虽然它是毕竟空啊，所以呢就好像这个回音一样，我们讲什么话，它回过头来的承受的就是如实的，还是我们自己所造的业。所以毕竟空跟宛然有，它不会有矛盾。那龙树菩萨用这样子的善巧的譬喻啊，那所以下午的时候呢，院长会跟大家再进一步的说明啊，嗯，好，我们来看第三页一开头。那我们要谈到这个般若经的译出呢，它有非常多的版本啊，需要理解。那在进入这种版本的分析的时候呢，导师先跟我们说明，大乘佛法的核心不外乎两个词，一个就是空，另外一个就是空性啊。它是从这个声闻佛教那演进到大乘佛法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思想。那这两个语词呢，在 B13 啊，就是常慈法师那边 B13 会做一个解释啊，大家可以记录页码就好啊。那再来呢，这个大乘法门啊，它主要讲的就是发心修行成佛啊，发心修行成佛，修菩萨行而成佛。那所以在大乘佛法来讲，它跟解脱道一样，都是有因行跟果证。 那不管是因行啊，就是发心修行，或者是果证，证的菩提，证的涅槃，在这个因行跟果证当中，它跟声闻法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要跟空相应。如果离开了空性，就不可以成为大乘佛法的因行跟果证啊。所以大乘所讲的这种净行果或者是因行果证呢，它都是要不可以跟空性远离的，远离的话就不可以称为大乘佛法啊。那我想问大家，大家有听过阿含经吗？对不对？那阿含经的文思修要跟什么相应才叫做真正的在修解脱道？要跟什么相应？厌离欲灭尽，对不对？你不管是多闻还是呢闻思修还是呢证的涅槃，这全部的过程都不可以远离厌离欲灭尽的这种目标。你远离了，那个不叫做多闻啊，不是我们听很多课啊，那个叫多闻。如果我们听课当中没有办法产生这个厌离欲灭尽这种出离心，那个不叫多闻。那大乘佛法也是如此，我们听了很多经典，那如果我们没有升起这种毕竟空性的这种无所懒着啊的那个知见的建立的话，那个也不叫做大乘的菩萨道啊。所以它是一定要跟空性相应才可以称为大乘的特质。那我简单问大家，空在我们佛法的修学里面呢，它最主要要帮助我们解决什么烦恼？大家知道吗？这个空性啊，要帮助我们解决什么烦恼啊？要解决什么烦恼？爱跟见啊，爱烦恼跟见烦恼。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哈，就是在院长的23页第23啊，有讲到大智度论就有跟我们解释，他说佛说空是为了要解决众生的爱烦恼跟见烦恼，所以空呢不是什么都没有，它还是处理我们的烦恼的问题啊。好，再来我们继续看第二段啊。那不管是般若经或者是龙树论，都是以一切法空为了义说啊，都是以一切法空为了义说，根本大意是相同啊，是一致的。但是在方法上呢，般若经跟龙树论是有一些不同的啊。那导师在这里就引了中观经论的两段话啊，他说龙树菩萨呢，他是与这个大圣的精神啊，会通了这种缘起性空的正见，觉发阿含的真意，把世尊所说的缘起性空的道理，那使用在菩萨道上啊。那这个到了下午的2场啊，这个部分就会再度说明。那我们现在进入3页的最后一段啊，这个开始就进入介绍般若经的一种般若经的概述啊，部类的概述。好，大家请翻开第4页啊。那导师在写书呢，他先抉择他所用的版本啊，然后呢再来说明。那导师从大智度论知道说，般若的部类呢，有龙树菩萨看到的已经有上中下本啊。这上中下本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下本般若、中本般若跟上本般若啊，它的次第产生的先后呢是倒过来的，是先有下，再来中，最后才是上啊，下中上，它的次第是这样倒过来的。所以大家看第25页哈，我们直接看25页有一个图表。般若经有很多嘛，大家有听过般若经有600卷对不对啊？玄奘大师的600卷。那导师在这里呢，他不只是研究玄奘大师的，他还有把全部的版本都拿出来研究啊。所以在25页的地方有一个图表啊，是根据导师初期大圣那一本书整理的。我们看现在这个图表呢，就可以知道它的一个版本啊。我们看最上面呢是下品般若，有看到吗？左边啊，上最上栏左边就是上品。或者是下品或者是下本啊，那这个就是有汉译本跟其他的 张译本跟梵文本啊。那第二类呢，就是中品般若啊，中品般若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智度论解释》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属于中品般若啊。那再来是往下看是上品般若，那上品般若的话呢，就是比较后来的啊，它是属于般若的初分啊。那再来是金刚般若，就是我们《金刚经》。那《金刚经》呢，依导师的研究呢，它是跟中品般若时代是相当啊，所以《金刚般若》也是属于初期的般若经之一啊。那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上中下品啊，三品啊，它包括了整个般若经600卷的94%啊。大家如果看这个表格下面哈，导师就有说啊，所以这前五分或者是这三品啊，下中上三品占了全经的94%啊，所以它是研究般若经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啊。那好，那我们大概介绍到这里，我们回到第五页啊。那般若经的部类有很多，那导师呢从这个下本般若啊，就是道行般若经的初品，那导师研究呢觉得说，从这个下本般若也可以发现到更原始的般若，就叫做原始般若啊，它是小品般若经或者道行般若经的初品啊，它是保留了最早期的内容，对于甚深般若不退转菩萨所说的毕竟空，那成立最早在西元前50年啊，也说明了很多淡名啊假名的这个意义啊。再来呢，原始般若之后呢，我们看刮胡二啊，就是从初品又开展了为了法门的弘扬，那赞叹这种般若的功德，还有毁谤的过失。那般若就成为甚深又通俗的法门，就集成了下本般若，或者是我们一般讲的小品般若经啊，小品般若经。那小品般若经之后呢，啊，它比较着重在这一种啊般若道的说明。那接着呢，刮胡三，那进而呢以下本为核心，再扩编为中本般若或者是中品般若。那导师这里就举了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我们熟悉的龙树解释的这一个啊，《大智度论解释》的这个经《摩诃般若经》，总共有90品，27卷啊。古德说是30卷啊，是一样的。那导师就把它分成三分啊，就是前分、中分跟后分。那大家可以翻一下26页哈，我有把这90品的品目呢都有列出来给大家。26页，第26页啊，这个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90品的内容啊。那90品，大家看最上面呢，有分成前分、中分跟后分，有没有？啊，那中分呢，它是继承下本般若而来的，但是它真正集成的时间啊是比较晚的啊。那整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整个中本般若呢，它最早集成的是前分前6品是最早集成啊。那再来呢，就是后分是第二个部分集成的后分啊。那后分，我有画了2条线，有看到吗？啊，从67的无尽品一直到70品，这个是小品般若经或者是下本般若的最后一品，第25品吧啊，见阿出佛品的一个思想的开展，他把这个见阿出佛果品呢开展为4品，这个是下本般若的一个开展。再来呢，从71品一直到87品，这个是下本般若小品般若所没有的。那这个部分就是阐明方便道，方便道，就大家有听过般若道跟方便道吗？哎，这个从71品一直到87品，就是说明方便道。那主轴的思想就是二谛，世俗谛跟僧尼谛啊。 再来呢，88到90品呢，这个就是属于劝学般若啊，就是劝讲很多这个故事啊，来劝学，希望大家学习般若。那这个是第二部分的集成，那最后集成的是中分。虽然它很多内容呢是来自于小品般若经或者是下本般若，但是它里面有很多内容已经扩大了，所以它集成的时候就比较慢啊。那它扩大最明显的就是有3品，我有把它反出啊，就是18、19、20品，这个就是它扩大原本的内容很多，就成为呢这个它集成的时间比较慢啊。那中品呢，它有几个特色呢？我们回到第五页啊，回到第五页，导师有说中分它有几种特质呢，是下本般若所没有的。第一个就是内容的增广啊，内容的增广。第二个呢，就是对于经义的解说附在经典里面。第三就是法术的增广，这个法术呢是指阿毗达摩的法术哦，阿毗达摩是应北方阿毗达摩的法术呢增入到般若经里面去，所以中分的集成啊，它是在三分里面是最后的啊，最后完成。那这个我们到第四节的时候呢还会再说一次啊，为什么会前分是最先集成，后分是第二，那中分是最慢集成啊。这个是导师有举例，举这个空类的集成的时候呢，导师会再度说明啊。好，那我们来继续看第六页啊。那我们从前面第五页呢，可以知道般若经可以分成原始、下本、中本，那剩下的就是上本般若。上品般若，那这个就是属于玄奘大师的翻译初会，就是有玄奘大师的600卷里面的前400卷啊，1到400。那这个部分其实它的内容跟中品般若，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它是相当的。为什么它会开展到四百卷那么多？就是因为它重复的说很多内容。不断的重复啊，那重复会有一种现象，就是对中国人来说这个就有一点庸常啊。但是其实它的经义啊跟中品般若，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经义是大同小异的啊。那所以这个让大家了解一下。再来第四段啊，标题四，那导师依据上面的这些版本啊，然后抉择他这一个般若空要依据什么来写啊？要依据哪一个版本来写？那导师审查之后呢，觉得这个玄奘大师的翻译虽然比较容易明白，但是因为玄奘大师他是属于比较后期的翻译，而且他有继承唯识思想的系统，所以他在他的般若经里面呢，有非常多后期思想的一些用语在般若经出现。所以这个部分呢，导师觉得说他还是抉择用中国早期的翻译，像罗什等等的这些翻译，玄奘大师的译本就作为参考。那这个就是导师选择版本的一个精准。那我们看第七页的中间最后结论的地方，导师就有说明。所以要了解初期的空义呢，导师是依罗什等早期的版本为主要，那参考玄奘大师的译本啊。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一节的部分。再来我们进入第二节啊，法空性是涅槃的译名。现在开始要进入比较难的了啊，它不是只有版本而已啊。那般若经它跟阿含经或者是阿毗达摩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修持心要不同。为什么说修持心要不同呢？因为菩萨道他虽然也是最后也是要成佛，也是要证得涅槃解脱，但是他没有成就佛道之前，他却要不厌生死，不离生死来度化众生，所以他所用的这种修行方法跟解脱道就会有一点不同。 不同在哪里呢？导师点出说，就是在般若波罗蜜的内容，般若波罗蜜的内容啊。刮胡二，般若是什么呢？般若就是智慧，在阿含经就称为正见啊，就达到解脱的根本法门啊。那所以，因为菩萨道他是要度化很多众生啊，要跟众生生活在一起，所以呢，他有很多修持的心要啊，方便就不同。那导师说，真正能够显示般若经特质的，就是一切法空。所以我们这一章就是要谈法空性啊，就是要介绍般若经的特质。嗯，大家如果有看过般若经啊，你就会知道，有时候真的看了之后呢，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是不会再有任何的这种烦恼境界了，因为都是无自性、无所有、毕竟空，对不对？都是这种用词。但是你有耐心的继续读哈。在摩诃般若经，因为我现在在慧瑞讲堂，我们开这一门课，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当你读到中分、后分之后呢，你就会慢慢发现，般若刚开始的时候呢，佛陀针对立根的菩萨呢，他一讲就是讲毕竟空的，因为立根嘛，一讲就是讲毕竟空。但是来听的人呢，有些人就说啊，那个优秀的人才听得懂。我们这些不是那么优秀的人，其实听不是很懂，又不好意思问啊。那所以怎么办呢？那老师呢，观察之后呢，他就会降级，有没有？降级，要加一些故事，要加一些生活的譬喻。那这一些降级的说明呢，就是到后分了。后分的时候呢，他就用很多世俗地跟胜利地二地的思想来阐明这个甚深的般若。所以有时候佛遇到不同的众生，他还是会把内容呢慢慢的调整啊。所以我们一开始接触般若经都谈空性，大家不要觉得说哦好气馁哦哈，自己都听不懂啊。那慢慢的有耐心的读下去呢，你就会发现其实佛陀还是有开展这个二地的修学次第的啊。嗯，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适应北方阿毗达摩的一种建立呢，我们后面会提到，就是有建立了般若经有自相空跟自性空啊，这些语词其实导师说是适应北方阿毗达摩，尤其是说一切有部的那一个阿毗达摩的论义呢而建立的这种空的名词。那在般若经，我印象好像是在第49品或者是第50品有提到呢，诸法有种种的相。我们要了解毕竟空之前，也要知道这种种的相，就是别相，我们也要清楚知道。如果别相不清楚，种相就没有办法体验，对不对？所以在解脱道清净道论有说，我们要了解法，一定要了解什么？相位现起足处，在唯识呢，就说要体相用，这个是基础来的嘛。你没有了解这个法的特相呢，没有办法证入到种相。那所以般若经呢，他又提到说，像色、受、想、行、识，色蕴呢，它的特相是什么？色蕴啊，我们这个色蕴它的特相是什么？阿毗达摩说是脑坏相，对不对？它会变坏的，它会变坏。不管我们怎么爱惜它，这个色它就是一种生住异灭，会生老病死的特相。所以呢，它就是色法的一种特质。那这个在自相空、自性空的地方，般若经也有提到。那如果我们谈到，比如说布施，大家知道布施的特相是什么吗？布施的特相是什么？什么才叫做真正的布施啊？什么叫做真正的布施？因为我们距离很远啊，我听不清楚了哈。我直接讲哈，般若经说能舍兼贪才叫做布施的特相。如果我们做很多，但是内心还是很兼贪，念念不忘，那个不叫做真正的布施啊。布施出去挂碍在心里啊，有种种的难舍难分， 那个不叫真正的布施。所以般若经它有这一种自相别相的建立啊，我们慢慢读大家就会知道啊，佛还是有很多方便从别相如何进入到共相啊。好，我们继续来看般若经一切法功的特质啊，请看第七页最下面。那般若经所谈到的一切法空，它是继承这个阿含经跟阿毗达摩啊，尤其上座系的空的意义。那像我们去年所讲的诸行空跟涅槃空，这个是阿毗达摩还有阿含经所讲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般若经的空到底它的特质在哪里，请看第八页啊，第八页。第八页导师就引了三部般若经，那大家可以标注一下哈。第一本小品般若经是属于小本，下本，写错了，讲错了哈，下本般若，小品般若经就是下本般若。那第二和第三本呢，摩诃般若经跟大品般若，大般若经的第二分，这个是属于中本般若，中本啊，一个是下本，一个是中本。那为什么导师他的书哦都要引那么多资料呢？其实它是有意义的。我给大家看一个语词哈，你就知道。我们看一下第二段哈，《摩诃般若经》的第二段啊，就是第三行，这里有提到说，世尊以微妙方便力，令阿惟越智菩萨离色处涅槃啊，就是能够体证到涅槃的深处。这个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菩萨？是什么菩萨？不退转菩萨，对不对？阿毗跋致菩萨。那你看第三段经文啊，就是第二分，第二分的第三行有没有一个不退转菩萨？有没有？第三段经文。第三行有大家有找到吗？不退转菩萨，对。但是你回过头去看第一段哈，小品般若经没有的，小品般若经没有说是什么菩萨的，小品般若经没有。所以我们要读懂小品般若经，也要参考到中本中品般若经，那这样我们才知道说这段经文它是针对不退转菩萨说的，它不是对那个初学者说的。所以它是很深的啊，我们一下子听不懂呢是很正常，因为它是对不退转菩萨说的啊。好，那这三段经文它里面可以分成两段啊，就是第一段和第二段。那这个其实导师是有用意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标题啊，大家看第八页的最下面，上面三段经文文意呢大同小异。那导师就分成二段来说，第一段经文它阐明的是以甚深涅槃为主题。好，请看第九页，第九页的第一行啊，第一段经文它是针对不退转菩萨说甚深意、空无相等等的甚深意。那这一些名词呢，就是涅槃的译名，所以它是针对甚深涅槃来说的。那甚深涅槃在这个般若经里面呢，它就可以分成三类啊。那所以在刮胡 A、刮胡 B、刮胡 C， 导师就跟我们分，在经文出现的这些语词呢，可以分成境、行、果三种，境、行。果，大家看标题就有了，你把关键字圈起来。刮胡 A 有一个果德，有看到吗？果，你把果圈起来。再来呢，刮胡 B 有一个行，再来刮胡 C 有一个境，境行果这些语词呢，通通都要跟涅槃相应，都要跟甚深涅槃相应，才是不退转菩萨所观的境界啊。那刮胡二第二段经文呢，它是以一切法空为主题啊，一切法空为主题。那般若经有提到说，空也是不可说的，那佛为了要教导众生还是方便说啊。那所以呢， 倒数最后两行有提到说空跟涅槃都是其中的一个名词啊，那一切都归于一切法空，所以第二段经文它的重点是以一切法空为主题啊，一切法空为主题。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以涅槃为主题，一个是以一切法空为主题，到底这两段经文有什么关系？那这个就是最后最下面第三段要说明的关系啊。我们看第三段啊，第九页的最下面啊，法空性即是涅槃的译名。从教理来说，涅槃是三圣共有的、共通的，但是法空性呢是大圣不共的，有没有？法空性是大圣不共，但是如果越这个道理来说，涅槃跟一切法空是相同的啊。那所以导师就引了这个实地品啊，啊《华严经》的实地品说，无生法忍的菩萨呢，进入第八地就是不动地，那一切心呢都不生。那他所体验到的就是极灭无分别法啊，请看第十页第一行啊，八地菩萨呢，他体证的就是极灭无分别法性。但是这个极灭无分别法性啊，导师在第三行说，菩萨在无生法忍的时候呢，悟入这一种极灭无分别法，其实二圣也能够得到的，二圣也能够得到。所以这种极灭法性呢，也就是涅槃法性啦，也就是涅槃法性。只是菩萨他有什么呢？有本愿力，有诸佛劝发，所以呢他不会取证实际啊，他反而呢在这个无生法忍极灭法体证的当下呢，那升起了这种菩提愿，那再继续行他的方便道，起如幻三昧，做沿途熟生的事业而成佛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般若经它有分成共般若跟不共般若，大家有听过吧啊？般若波罗蜜呢有分成两种，一种就是共三圣的，一种是大圣不共的般若啊。那共般若的话，如果按照这一段文来说，就是极灭无分别法性是共生文的菩萨，但是他有不共的啊，不共的就是这个菩萨他有更多的这一种啊不生不灭的智慧等等，那他就是跟生文不共的地方啊，继续能够沿途熟生啊。那第二段经文呢，就有导师举了是小品般若经。那这一段经文呢，导师在非常多的书本呢都有出现啊，就是菩萨行般若的时候呢，要观五蕴空乃至一切法空，无所见也无所证啊。那菩萨具足观空，那本已生心啊，就是本愿力，他知道呢观空不证空，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说菩萨道呢体证这个无生法忍的当下，他还是学习的阶段啊，他只是一种明心菩提的开始。所以呢在小品般若经的用语就是，今是学时，非是正时，不生色心系语言中啊，就是不要让心啊专在这一种空的所缘中啊，不要只是沉积在这个空的三昧当中啊，应该要起大悲心啊，起本愿力来继续沿途熟生啊。所以菩萨呢，从这个小品般若经我们可以看到，他修两种三昧是非常有代表性，一个是慈心三昧，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四无量心，有没有看到慈心三昧？另外一个三昧是什么？空三昧。这两个三昧你把它圈起来，它是小品般若经非常强调菩萨要修的这两种三昧啊，一个是慈心三昧，一个是空三昧啊。那空三昧我们之前都有提过了啊，佛陀在阿含经也有说，空三昧就是上人座啊，圣人所修的。 那慈性三昧呢，就是跟菩萨道相应啊。所以我们修空三昧、修慈性三昧，都跟菩萨道相应啊。那在下面的解释呢，导师有提到说，观空不证空的菩萨呢，除了般若以外呢，就是本愿跟慈悲力。大家有看到吗？啊，除了般若以外，啊，就是主要是本愿跟慈悲力，这个就是大乘三心啦，般若、菩提愿跟大悲为上首，这三个就是大乘三心啊。那般若经集处呢比较早一点，所以它没有实地品的那一种佛力加持啊，没有啊，它都是只有这大乘三心的特质。嗯，好，结论呢就是般若经所说的空性啊，就是小品般若经所说的观空不证空的这个空性呢，也就是上面实地品所说的即灭无分别法。就是误入即灭无分别法，它是体悟，但是它不是证入。如果证入的话呢，就是二圣的实际。所以导师说，如果以这两段文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清楚知道说，般若经的法空性就是涅槃的译名，就是涅槃的译名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第二节的部分。好，请看第三节第十一页啊。那这里谈到大乘般若跟阿含经有很多思想是不一致的啊，甚至于出现对立的情况。那这个部分呢，在院长龙树空的时候呢，龙树菩萨有帮这个教界的思想对立啊做一种会通啊，所以下午大家就会知道龙树菩萨怎么说明这个会通的部分啊。我们首先来看十一页最上面啊。那佛陀说法主要是告诉我们生死症结的所在啊，就是告诉我们苦集，然后我们要修道正灭啊，就是苦集灭道是佛陀说法的主要核心。那佛陀在阿含经并没有多所阐述涅槃的境界，他只是用一种遮浅的方式来形容涅槃，就是贪嗔痴永习啊，像灯火熄灭一样，所以他并没有阐述很多。那挂壶二呢，这个就是针对一般声闻弟子，那按照阿含经的这种分类呢，就是缘起是有为，涅槃是无为，这样子的分类呢，那很多后世的声闻弟子呢就忽略了涅槃的超越性，或者是缘起跟涅槃的这种互通啊，那就会把它分成二分法两种立场啊。那这个就是般若经或者是龙树论呢要调解的问题所在啊。好，我们看第二段，一切法空为立场的般若经啊。那般若经所说的甚深空义啊，就是涅槃，有没有？就是涅槃。所以般若经所讲的空啊，它是不好懂的哦，因为它是如来自证的境界，它是如来自证的境界啊。涅槃是言以道断，没有时空，没有能所，浑然无二啊。所以般若等大圣经是从这种甚深的体验来观一切法的，所以除非我们是立根或者是无生法忍的菩萨啊，不退转的菩萨，否则其实有些内容啊，真的不是我们这种凡夫能够体验到的。那也许大家会问说，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般若经呢？既然那么高的佛智证的境界，为什么我们还要学？师父，你不可以教我们那种凡人学的吗？为什么要讲这个那么高？其实啊，佛在讲四圣谛的时候呢，也是会遇到这个问题。你看，讲到苦集灭，灭谛是什么？灭谛是什么？涅槃，对不对？苦集灭道那个灭啊，就是涅槃。那佛陀讲涅槃， 也是不敢多说的，佛陀只是讲贪嗔痴永尽，就是涅槃。哎，讲到这里就好了，因为你再去想再去推想是没有一个结论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凡夫。那佛陀呢就继续说，我们要体证这个涅槃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下手？道地八正道，你如实的去行这个八正道，你就能够证到这个灭地。所以般若经也是一样哦，这个甚深的空义虽然是如来自证的境界，我们知道了之后呢，也不必排斥它，也不必恐惧它，也不必害怕它，它是一个如来自证的毕竟空性的境界。那到了龙树菩萨的时候呢，他就会告诉我们，哎，我们要证的这个境界要透过四熟地的修学，透过十地，透过六波罗蜜的修学，你就能够证的这个毕竟空性。所以在大圣经还有大圣论里面呢，它还是有这个教学的次第的啊。只是我们现在在说明是这个般若的空性嘛，所以比较着重在圣义这个部分啊。所以我们要耐心的听啊。好，再来我们来继续看第十二页第一行啊，第一行，般若经谈毕竟空的这一种立场啊，它跟《阿含经》传统的佛法，从现实的身心运出界出发，指导知断正修，就是四圣地嘛，哈，达到涅槃的理想方法是截然不同的，是截然不同的。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的哈，大圣佛法。所以我们一般说，哎，为什么我听苦集灭道那么好懂，为什么听般若经从头空到尾我都不知道这个要怎么修？这个就是我们没有真正掌握到修学般若的方法，因为方法不同，你没有掌握好当然就不知道怎么修了啊。那苦集灭道它很清楚嘛啊，了解苦集透过八正道的修学证的灭地，哎，这个很清楚。但是般若经还有这个十地菩萨的这种修学啊，它不是这个声闻的这种方法，所以我们要透过多多熏习呢，慢慢了解深刻，才知道如何起修啊。那最好的次第就是二到五菩提，二到五菩提就是最好的次第啊。好，再来我们看刮胡二，那阿含跟般若呢，他们在教法上出现了对立啊。那初期大圣经啦哈，不是般若经而已。那这里导师就举了这个文殊的经典，那大家看标题刮胡二，标题刮胡二。那文殊在经典里面有提到说，彼土，彼土就是东方的宝应世宝应佛土啊，他方世界，它是以圣义地为首的。此土就是释迦佛的娑婆世界，是以缘起为首的。所以两种的说法的善巧不同啊，所以就会有偏重不同。所以我们看大家继续看那个中间啊，刮胡二，大圣佛法跟传统佛法的对立啊。阿含经是从无常苦下手的，般若经呢批评了这种无常的观慧为相似般若，所以呢阿含经跟般若经的对立啊，导师说是佛法的不幸，有没有？大家有看到吗？倒数第二段啊，倒数第二段啊，他说是导师说是佛法的不幸。这个不幸呢，在院长那边哈、啊、会跟大家解说啊，所以我们不必紧张啊。再来我们看部派跟大圣行人的偏颇啊，他们的一种思想的偏颇。好，请看十三页啊，刮胡二。般若部派呢对于缘起定义的偏颇啊，他们认为缘起跟涅槃是两个不同的思想啊，那这个就是部派的一种问题啊。再来刮胡三，部派对于阿罗汉定义的偏颇啊，在阿含经出现慧解脱跟心解脱，本来是一切阿罗汉的通称，但是后来为了方便啊，就有区分为有身定的称为具解脱，没有禅定的或者不得身定的称为慧解脱啊，就有这样的方便区分。 那导师呢，在第二段呢有提到说，其实导师想说明一个事实啊，就是在《杂案经》347经，佛告诉虚生说，不管你知不知，你一定要从法住智，然后再证得涅槃智，这个是必然的次第，必然的次第啊。那法住智就是了解缘起，涅槃智的话就是了解涅槃啊。那法住智，导师认为，按照虚生经来说，有可能是阿罗汉的先后层次，也可能是两类阿罗汉啊。所以法住智之，导师认为法住智也可以证得阿罗汉，这是导师的一个特殊的说明。因为法住智也能够体证到一切法即灭。那涅槃智的这些具解脱阿罗汉呢，他不只是有法住智，他还有现证涅槃的超越境界，请看14页啊。这一些超越的境界呢，又称为现法涅槃啊，古代就称为灭境定。所以导师在第4行有提到说，这可能是两类阿罗汉，也可能是先后契入的层次，有没有啊？那不过呢，导师说，另外还有一类人，在标题3，那他有灭涅槃之见，但是他不是阿罗汉，如看见井水而没有喝到水一样的人，这一类人，导师在下一页呢就说，这一类就是初期大圣的菩萨样貌，就是如看见井水，但是没有喝到水一样。就好像我们待会大家要吃饭嘛，对不对？你看到饭桌上很多东西，但是呢还没有吃到肚子里面，都是两回事嘛，对不对？看到的时候呢，会不会如实了知？哎，清楚哎。有些人啊，一吃饭的时候，他坐下去第一件事呢，他就先扫一遍。扫一遍的作用是什么呢？先吃哪一个，对不对？然后后吃哪一个，这样啊。这个就是他看见了这个所缘啊，他很清楚，但是他还没有去吃，还没有喝到水的时候呢，就还没有喝到啊。那菩萨呢，要证见涅槃，但是他还不去体证涅槃啊。那证见涅槃，他随手可得，但是他为了度众生，他不要去证涅槃啊。菩萨就是有这样的本事啊。好，再来。有关于这一些菩萨道，对于从大众部还有这个分别说系等等的这一种思想的演变而来呢，我想这个大家都有基础啊，我们就不多说。大家请看15页啊，15页的刮胡二，中间初期大圣的菩萨模样啊，我们看最后一段。导师说，有一类人绝少数。他是能够证见有灭涅槃，这个有灭涅槃哈，简单讲，这个有就是三有，就是生死。他说生死的即灭就是等同涅槃，所以有灭涅槃这4个字呢，其实就是涅槃呐，就是涅槃。证见涅槃究竟，但是他不证阿罗汉，不入灭境定。这个是初期大圣观一切法空不证实际的菩萨模样啊。那这一种菩萨呢，为什么他可以不证实际？主要他有4个条件啊。第一个就是智慧般若，第二个呢就是大悲，第3本愿力，第4不修身定，总共有4个条件，他就能够不证实际啊。所以我们要观空不证空，或者是有涅槃之见而不证实际，要具备这4个条件。记住哈，第一个般若，第二个大悲心，第3菩提心，第4不修身定。不修身定，这里不修身定呢，主要是指不修灭境定啊，不修灭境定。好，我们请看16页。证见甚深法，就是证见甚深涅槃之见的菩萨呢，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啊。 那因为大悲跟菩提愿的力量呢，让菩萨在内心里面呢、啊，清楚的知道此是学识，非是正识，啊，所以他不净烦恼，不做究竟想，不取涅槃啊。所以菩萨呢，他是能正而不正。所以菩萨有没有努力的用功啊？菩萨可不可以修禅定？可不可以？大家听到这里为止，菩萨可不可以修禅定？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不要修身定而已啦，对不对？所以我看大家的杂志啊，那个信广法师不是来给大家打禅期，对不对啊？那这种修学基本的禅定呢，这个禅定是没有障碍的，尤其我们修四无量心啊，或者你只要不要修身定就可以啊，那它是不会障碍菩萨道的啊。那所以还是要有，那有了禅定呢，我们的般若才会更深。你没有禅定的功夫啊，你的般若不深的。所以大智度论有譬喻说，好像一个蜡烛的光啊，你如果是有风吹散动的话，这个光明不能遍照整个房间，对不对？如果有禅定的话，就是好像在一个密闭式的房间，这个蜡烛的光就能够遍照的很明亮。有禅定的智慧跟没有禅定的智慧是差很多的，所以我们还是要修学。所以六度里面呢，还是有禅波罗蜜，对不对？还是要学。所以导师这里说不修身定而已啊，不修身定啊。好，那这个我们大概就到这里了啊，因为导师说真正能够弘扬这个菩萨道的啊，就是有涅槃之见而不正实际的这种思想啊，要靠菩萨才能弘扬出去啊。好，我们来看第四节第十七页，空之发展以类集啊。那第一段呢，有提到说般若以超越的名相分别的涅槃为根本立场啊，就是以这种甚深的涅槃啊，如来自证的境界为根本立场。以此，大家把那个此哈圈起来，这个此就是涅槃，以此来观一切法。那第三行呢，以此来化导众生，这个此也是涅槃，这个此啊就是涅槃。所以般若经它跟其他的经论不同的特质，就是它是以这个如来自证的涅槃境界呢为它的出发点，为它化导众生的善巧，都是以这个涅槃的甚深意的体证为出发点。所以它跟声闻的修法以无常苦无我为切入点有一点不同，它是直入三三昧，或者是直入空，修空一切法空啊。那这个就是声闻跟大声的不同点在这里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二大段中间啊，空的发展以类集啊，空的发展以类集，在下本般若就是小品般若经这一系呢，它的一切法空是总说而不是别名啊。那当然般若经它还是以实践的空性为主了哈，但是它这个时候呢还没有累积出七空十四空等等，还没有，它只是一个总说啊法空。那下品般若经有三个特质，就是下面我的标题刮胡一刮胡二跟刮胡三，这个是下品般若啊，就是小品般若经的特质。第一个是不住一切法，不住一切法。第二个呢是以空相应，与空相应啊，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啊都要跟空相应。所以般若经不是有一个譬喻，大家应该有听过，如鸟飞虚空不留足迹，就是我们在人间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啊，我们不要做了好事呢要别人记得我，你要记得哦，我帮过你的哦，你知道吗？哦，我不吃过你，你要牢牢记着我啊！那这一种就是有所得。那菩萨道呢，一切要跟空相应呢，他做了就放下，做了就放下啊！所以如鸟飞虚空，没有留下任何足迹。 再来第三个特质呢，就是一切无所得。所以在倒数第二行呢，导师就有提到说，菩萨他是本着这种空的体悟呢，在进行果的过程呢，人法都不可得，人法都不可得啊。所以我们呢，在大智度论说，有些人说修三大阿僧祇劫久不久啊？久不久？久嘛哈？无量阿僧祇劫久不久？更久了。请问大家还敢修菩萨道吗？还敢不敢？哎呦，这一辈子就好苦了，对不对？有很多人跟我讲说，师父，我今生就已经苦得不得了，这个五蕴身心整天生病哈，我不要再来了啊。所以修菩萨道的人啊，听到三大阿僧祇劫就快晕倒了，对不对哈？那么久要面对那么多众生，人跟人相处有没有问题呀？有，两个人住在一起都有问题，更何况100个人住在一起，有人的地方就有什么是非。所以我们要行菩萨道啊，真的你没有那个坚强的意志力不容易。所以大智度论就有人问他说，龙树菩萨啊，三大阿僧祇劫啊，或者是无量阿僧祇劫这么久啊，我们怎么有这样子的耐力一直保持这种法空性的知见呢，一直的修菩萨道呢？龙树菩萨的回答很微妙，他说时间是自性空的，时间是空性的，就是你不管是时间的长短，那个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累积的功德啊，如果你累积了圆满了，他就能够成佛啊。所以我们如果还有一个我在修菩萨道，我在修那个什么道，那我在度某某众生，有这种人执着法执着，就行菩萨道是很疲劳的事情啊。所以人法如何空，这种知见的建立，就是让我们安稳的走在菩萨道而不退失，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啊。所以大智度论呢，大家有时间啊，要好好的读啊。好，我们再来看18页，这个是下本般若的特质啊。那下本般若呢，它是以实践来阐明甚深空义的。那从初学来说，他还是经过文思修，然后再证无生法忍啊，都还是要经过这样的历程。那刮胡二呢，是介绍中本般若。那中本般若呢，就是我们说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它就开始有空的类集，在前分有类集到气种空。好，大家看刮胡一，前分气空，有看到吗？哎，这个标题啊，标题那边有气空。这气空如果按照经文呢，是在刮胡 A， 刮胡 A 摩诃般若经的卷一，这边有菩萨行般若学习气种空，性空、智相空等等等等，对不对？有七个。但是导师在最下面哈，导师在这一页的最下面我划线的地方，导师比对其他版本之后呢，导师觉得说这个前分的气种空不是那气空，应该是划线的这气种空，就是经文出现的啦哈。他说五蕴空、12处空、18界空乃至本性空，这气种空才是前分的气空啊。所以导师呢，他读经啊跟我们不一样。有时候我们读了一部经啊，读了摩诃经、摩诃般若经啊，读了这个唯识三十颂啊，读了大智度论，我就觉得哇，已经很伟大了，对不对？很多人都没有这样读过百卷了，你看我都读完了100卷，那个不得了。你去看导师的书哦，你会发现哦，怎么样呢？惭愧到不得了啊！导师读经啊，是全部版本都拿出来的，全部般若经都拿出来读，他不是只有读600卷而已哦，他是全部哦啊。所以这里就是导师比对出来的结果啊。再来是后分，后分出现的是14空啊。那14空呢，导师的研究是出现在后分啊，14空。那14空有两种，一种就是以一切法空为最后啊， 大家看十九页哈，十九页，那上面的经文最后一个就是一切法空性不可得，那这个就是十四空的第一类。那第二类呢，十四空是以自相空为最后，自相空在最后面就是挂虎 A， 那这个是属于后分所集成的十四空。好，我们看小节，大家看小节，十四空的集成啊，是以后十六、十八、二十空的基础啊，所以十四空呢，它是很主要的一个基础啊。再来前分、后分，再来是中分嘛，挂虎三，中分成立了十六空跟十八空啊。大家先不要那个头痛哈，这个讲那么多空，但是内容是什么我不懂哈。不要紧张，因为待会常识法师就会跟大家介绍十八空的内容啊，下一堂课就有了哈。我只是把这个文献先介绍给大家啊。那导师呢说，中分先有十六空啊，是在第三分啊，《大般若经》的第三分出现的十六空。那还有呢，大家看二十页哈，二十页十八空。十八空是出现在大般若的第二分啊，同样的地方，但是它却增加了两种空，所以第二分呢却出现了十八空啊。所以这边我们到这里为止就是有七、十四、十六、十八，对不对啊？好，那一些复杂的我先不说了哈，我们再来看二十一页，大家看二十一页。中间标题挂虎三，上本般若呢把十八空扩大为二十空啊，一律改写啊。那所以在玄奘大师的上本般若啊，就是初会呢，初分前四百卷全部都把它改写为二十空。导师说因为玄奘大师的这一种，不晓得是原点范本就改写了啊，应该是原点就改写了哈，应该不是玄奘大师改写，原本的范文本就改写了，所以玄奘大师的翻译初会呢，就是初分呢，已经看不到这个空的发展历程了，因为他已经全部都改成二十空啊。好，我们来看二十二页。这个图表就是导致让我们一目了然这个空的演进历程，最左边就是十四空，这个是后分，大家自己注明一下，十四空就是般若经的后分，摩诃般若经的后分出现的十四空。那十六空呢就是中分，还有玄奘大师的第三分，十六空。那十八空呢也是中分出现的，那大般若经是第二分啊，第二分。那二十空呢就是初分啊，初分出现的二十空。那这里大家需要在图表做一个加工的，就是大家有找到这个散无散空吗？十八空里面的散无散空有没有找到？那从十八开展到二十，就是其中一个就是散无散空，它开展到二十的时候呢，它就开展为一个是散空，一个是无变异空，所以大家可以画两个箭头了哈。散无散空它分为两个，一个是散空，一个是无变异空，就变成十九。再来是自共相空啊，十八空里面的自共相空，它也是把它分成两个，一个是自相空，一个是共相空，这样的话就变成十八再加二，就变成二十空了啊。它是从这样逐渐的开展而成为二十空的啊。那空的类级啊，在《摩诃般若经》在《般若经》里面虽然有很多很复杂哈，那我们后面呢还会再解释它的内容，大家不用太担心。但是在这一些空里面呢，导师说。大家看二十三页最后一行，二十三页的最后一行，中观全经啊，般若经 应用最广泛的有四种空啊，所以我们看最后一页啊，二十四页，《中品般若全经》虽然有很多很多空，但是有四种空是应用最广泛的，就是本性空、毕竟空、智性空跟智相空啊。那智相就是法的字体，相呢就是特相。那这个待会常慈法师也会解释啊。所以在最后呢，在般若经呢，它不只是观察这一些自相空跟共相空，而且这两者都不可得，这个就是般若经的特质，它跟声闻不同的地方。那最后一个结论呢，就是提到说，导师说种种的空啊的介绍呢，我们可以知道般若经所说呢，是依种种法、种种问题归于超越的甚深空义。超越的名相分别，就是超越的涅槃境界啊，超越的涅槃境界，或者是超越的法空性的境界啊。所以我们这个第一堂课 啊到这里呢就介绍完了啊。所以我们下一堂课呢，常慈法师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十八空或者是四种空的内容啊，所以大家先休息一下啊，去喝个咖啡，待会呢要再保持精神啊。那我这一堂课就到这里了啊，谢谢大家。
谢谢法师精彩的演讲。